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在第一次，体谅宽容真情和恩赐，是否都已随风逝？心里害怕再受伤害，不敢继续放胆去爱，可是幸福属于小孩，他不知悲哀从何来。一旦失去爱，有什么能存在？再不会满足开怀，把心都藏起来。你是我挚爱，我不再非一猜，你的爱既然不改，收拾起伤悲，满怀期待再回到起初的爱。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今天啊，很高兴啊，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啊，来了两位嘉宾，他们可都是非常资深的可以说是在婚姻家庭还有就是儿童辅导这方面都非常有专长的专家级人物啊。那么一位呢是楚牧师，楚爸爸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丽芬。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啊，每次都是听到了我们有专家到访啊，那么他们都会非常的客气啊，给我们的嘉宾冠上老师的这个头衔啊。那娟子也在这里，也应该恭恭敬敬的称二位为老师了。
谢谢。
那是，那我想请丽芬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哎，我从台湾来哈，那我在台湾是本身是做社会服务工作的。
嗯，
好，那来到加拿大，因为孩子还小，所以 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做性教育推广的义工，那另外一部分是在一个基督教的辅导中心，我在那边当就是当他们的客座讲师，那也是专门在上有关于性教育的推广，或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帮助父母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
是，那丽芬还是多伦多公共卫生署的性教育推广
大使讲师，
那对于楚牧师呢，大家已经不是很陌生了啊。那我们也想在此呢，就是您也可以简单的再做一下自我的介绍啊。
是，好，我是五个孩子的爸爸，我现在主要是在做婚与家庭教育推广的侍奉，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家庭，有好的夫妻关系，那么有好的孩子，这样子，因为这夫妻关系如果不良的话，那么孩子可能成为一个牺牲品。
楚牧师在美国是专门学婚姻与家庭系啊 ，OK， 那就是您主要是婚姻与家庭啊，对部分啊，那就丽芬呢是就是儿童的
跟家庭
的儿童家庭部分，那我们就刚好跟我们这个就是亲情不断电视融合在一起啊，我们就全部包含了哈，因为这个家庭当中就包含了夫妻的关系，还有亲子的关系，这两大部分哈在其中。我们希望呢从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开始哈，开设一个就是跟孩子谈情，跟父母说爱哈，因为就是跟孩子要谈建立一个情感的关系哈，那么跟父母呢建立一个就是让父母怎么样去爱这个孩子哈，那么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是很有这种的需求的，包括娟子自己啊，其实也是很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需要，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今天非常的荣幸请到两位老师啊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段的时间啊。在大部分的家庭当中哈，包括娟子自己也认为啊，孩子呢是我们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焦点嘛，家庭的中心嘛哈，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孩子的部分就很重要，就是给，因为孩子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会引起父母双方的恐慌啊，很多的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呢。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的想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就是关于儿童的性教育部分。
孩子们说什么可能不可能，哈利路亚，锁着亲热的腰门。而大人们说什么恩求与爱恨，看看永恒，锁着虔诚。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 说爱。 个性字啊，我觉得好像就是就有点很尴尬啊，
yeah,
尤其是在华人面对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啊，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谈性色变这种情况，
yeah, yeah,
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呢。
OK， 我想哈，我在加拿大这边哈当了四年的性教育推广大使义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接触到很多我们华人的家庭，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因为我们有我们很传统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那这些价值观跟文化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对性的看法，因为通常我们对性的看法是比较狭隘的，那个狭隘就是说，好像我们谈到性就会想到说性交，性高潮，或是性冷感，或是色情，或是手淫，好像只会想到这些很负面的。
对对对，
好，所以当我们在做讲座的时候，很多家长他也会问到说，啊，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孩子谈性教育吗？那答案当然是 yes，答案当然是，因为我们所想的性观念跟性知识哈，我们比较是用广泛的定义，那个广泛的定义只要是身为一个人，他从出生到死亡整个过程都是跟性相关的，这个包括说我们对性别的看法，男女好，包括我们的身体结构，男孩子有男孩子的身体结构不一样，女孩子有女孩子身体结构不一样，我们心里面的感受，身为一个男人，身为一个女人，我们心里面的感受想法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可能受我们文化背景的影响，
对，
比如说我们讲说男尊女卑，
对对对，
我们讲了很多对男人的定义，对女人的定义，很多是从身体结构或是很多是从心理的层面去看的，那性观念如果我们广泛来看的话，它跟人际关系是也有关系的，比如说夫妻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那我们跟亲朋好友的关系，我们跟同辈的关系，这些其实都是性观念的一部分，刚才那个娟子讲到说孩子是家庭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但是家庭当中有另外一部分非常重要，就是夫妻关系，
对对对，
我们的孩子从小看爸爸妈妈怎么相处，在那过程当中他就看到男人是怎么样的角色，女人是怎么样的角色，
这两个角色怎么样去协调去搭配，
yeah,
是吧，
yeah, 从小孩子有手足关系，那手足关系我们爸爸会讲说，哦，男孩子爬树没有关系，女孩子不行，太野了，这个把人际关系跟因为我们心理感受我们价值文化的观念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对，
这个就是性观念，
就是男孩子跟女孩子是首先的这个男女就已经把这个性观念给直接的给了孩子了，是吧？哦，
那比如说还有宗教信仰，比如说我们传统可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宗教信仰也会影响我们，好，比如说我是基督徒，那可能基督徒就会提到说婚前不有怎样性行为，
性行为，
婚外不有婚外情，
对，
我们的价值观念是这样子，
是
呀。那很多不同的观念，比如说在回教的国家，好，他们的女人要戴头巾，好，那他们在公共场所要戴头巾，只有回到他们的家庭，他们可以把头巾摘下来，或是在一个场所是没有男人的场所，他们可以把头巾拿下来，那就是他们对性观念的价值观。
哦，
呀，
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点点滴滴，就是我们好像是看上去已经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无意中就是已经把性观念已经给传递出去了，
是没有错。
哦，
那各位听众，大家想想看，在这么广泛的性观念跟性教育当中，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的。
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We'll be right back.
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为主奔走，求主力上加力，我的一面求主保守，给我清洁的心，我的口中充满赞美，我要为主而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最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台上不听也不做，最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最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台上不听也不做。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谈情说爱。
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都在点点滴滴当中都已经涉及到了跟性有关系的方面啊、嗯嗯。只是呢，我们好像是大家都已经习惯的，比如男女、父母啊、嗯、这些的，好像就已经习惯了，不觉得这是跟性有关系的东西啊。嗯、但是真的实际上去想的话，真的是男孩一提到男孩就知道什么是男孩啊，一提到女孩就知道哦，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包括我们在语言上面，在文字上面都会有一些的就是特质啦、嗯、特征在当中的啊、嗯嗯、那么我们一直在说健康的性观念，那么我想就是两位专家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去谈呢，就是到底什么是健康的性观念呢？
好，性观念它其实是影响到我们思想、我们的感觉、行为、人际关系，那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有生理健康方面哈。那因为这些健康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所以性的健康也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嗯、
那这个性如果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了，可以帮助我们在一生的里面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啊、嗯、就我们的中国整个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这样你们觉得我们的中国人的就是性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每个国家的那个传统文化背景跟他的道德伦理其实都是性的一部分，都是对性观念的，就是普遍我们来讲性观念的一部分。那只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刚才提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性更广泛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很多的观念对性观念是很好的，是正确的、
嗯、
只是说我们通常都把它想比较狭隘、嗯、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先误解了、
嗯、
所以我鼓励可能在这边的听众父母们，我们可以先去回想我们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嗯、我们曾经接受到哪些性观念、
嗯、
哪些就是对性的看法，那这些部分哪些是很狭隘的，好，哪些是很广泛的，我们可以在回想的过程来思考这些的观念，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影响我们孩子的。
对对，我娟子就记得哈，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哈，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其实也有生理卫生课嘛，
是
课本里面也都有讲到关于就是男女的就是卫生常识这方面的事情、嗯、都会讲到人的身体啊，
是，
但是好像 好像那个部分就是通常会被忽略不计，或者说是或者就是是轻描淡写，然后就就过去了哈。那么男孩女孩就是在上这个生理卫生课的时候，自己哈，就是作为这个学生本身哈，十几岁的哈，十二三岁哈，小孩心里也会怪怪的。而且我就是在小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爱情的片子啊，演爱情片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特别的啊，特别清楚，记忆深刻，就是父母就要求把眼睛闭上，或者把头转过去，不可以看那些就是有拥抱啦、接吻呐、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一些的亲密的举动哈。那我觉得好像在当时，我就印象当中，这个部分是我不可以涉足的部分，不可以去碰触的部分。Yeah,
但是哪个少男不怀春？
对
哪个少女不多情？
但是你知道，越是这样呢？又有一种好奇，
是
就是我很想去揭开那个神秘的面纱，去看看这个为什么大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们小孩不可以看？
所以性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需要能够把它有一个全貌的展示出来，让孩子知道，在成长的里面，性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自然的来看这些事情哈，随着他知识的成长，慢慢不断的来教导他。
而且娟子刚才讲的，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会对性好奇。
对，
同样，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思考，我们的孩子可能在小时候，在青少年，他们都会对性好奇的。而且我们在小时候，当我们的父母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说，我的爸爸妈妈这样子，我以后不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的方法很好，我要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但是对性观念其实都是同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广泛去接收的话，光凭我们小时候的成长过程，那么保守的社会，有可能我们没有比较充分的资料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节目很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
对，
来帮助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
是
让我们的观念可以好像比较正确，而且是比较自然的，可以跟孩子谈性。这个常常是我们在做性教育推广的一个目的。
是，我觉得刚才丽芬提到了两个字非常重要，自然的跟孩子去谈性。我觉得通常家长在跟孩子交往的时候，就是尤其谈到这个性方面的时候，一定是不自然的，
是
甚至有一些谈性色变，不要问这些的事情哈，小孩子不懂，然后就长大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哈，
家长觉得很尴尬，也不知道怎么谈这个东西啊。
对，
特别是以前从来没有谈到，忽然之间谈，
对，
也没办法谈下去。
对，
但是我有一点提醒哈，就是说，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我们家长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分享性观念，分享很多的观念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到外面随便去找资料。或是找一些资讯，
错误的，
比如说现在上网是非常容易的，
对对。
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上网，或是他去看一些色情图片，因为他有好奇，
是
当他去接触到这些的资讯，当我们要去看到要去做一个挽救，要去做一个澄清的时候，通常需要花十倍以上的力气。这个就是我想帮助各位家长去思考的。
就是说是从一个正面的途径，从我们父母他孩子可以信赖的这个父母的身上直接去得到这个正面的信息，而不是从外面自己去搜寻一些得来的是一些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信息哈，有偏差的部分。那好，那非常的谢谢两位专家哈，楚牧师还有就是丽芬啊，今天能够做客我们这边哈。那么我们刚刚有一个开始啊，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进一步有些深入啊。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事例，或者遇到一些很什么样的尴尬的情况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教导孩子了或者是甚至孩子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意外或者出现了差错那么都可以呢来信直接写给我们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此呢有专家跟我们的听众一起在这边互动非常的感谢，谢谢，
好，
谢
谢。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